抱歉，那个耽误了5分钟，因为与现场有很进一步的讨论，有关成就或者是成立根本业道，不管是善或恶，成立根本业道的关键就是造作者除了有先前的方便加行之外，最终有达到目的。管是实不善，或者是实善业道，最终有达到目的，这样才称为成根本。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07页，科判 D，说明实业道彼此间都可作为另一业道的加行，乃至后起。所谓的加行，就是还没达到目的的前阶段；后起呢，就是达到目的之后，有种种的言行举止，乃至意念等等。论文同样是以杀生业道作为举例说明。请看到这一段论文的第二行中间开始，就好像有人想要杀害怨敌，那这时候不管是自己去设计，或者是与其他人等等设计对方，那这样的行为就是杀生的加行的前阶段。预备阶段，那这是与杀生，以杀生作为杀生的加行。论文提到说，或杀众生，其请助力，意思就是说，当 A 想要谋害杀害 B 的时候呢，他跟 C，或者是说他去杀 C，那希望杀了 C 之后呢，能够从其余的人获得杀 B 的辅助。好，那或盗他物以资杀生，这就是以偷盗作为杀生的前阶段。偷取别人来帮助，作为自己杀害某一对象的辅助，或盈彼腹，另杀其夫。那这在一些影视剧情啊，或者是在真实都发生的。那或为乖离，彼亲有故，其与是故，应生差主。那这就是以与的不善种种行为。乖离呢，就是与离间两舌有关。那令原本被杀害，其实他可以有亲友，令其免这种杀劫。但是当离间对方的时候，或者是以其余的与事过，造成亲眷，不会在被杀害者遇到杀劫，会有救护之心。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08页。那或与彼财生贪着，或与彼生起嗔恚，或起邪见，张扬杀罪。这就是以意的三不善作为杀生的加行。好，那如是名为以实业道为杀加行，在杀害对方之前的种种准备，都可以借由实不善业作为加行的阶段。 好，那如果以食不善作为杀生业道后期的阶段呢，就如同杀怨敌意，那接着呢又杀害其亲属等等，这就是以杀生作为杀生的后期。收起财物，这是以偷盗作为杀生的后期。淫彼所爱，乃至于这一位能杀生者起贪嗔邪见等等，这就是将食不善业作为杀生业道的后期。好，接着在科判瓜胡西这一段是论主去佐证，去算是导证，导证论主认为贪嗔邪见不能作为加刑，不能作为加刑。这一段是导证先前所提到的，先前是指讲义208页论文第一行所讲的，或于彼财生心生贪着，或及于彼起嗔恚心，或起邪见长养杀生。世亲认为贪嗔邪见，因为唯有是能杀生者心的作用，心念的作用，并不能称为加刑。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唯起心时未作事故。所以如上一节有讲的，所谓的加刑一定有表，加刑有表就是有身体或者是语言，这身表语表的造作。因此如果唯独有起贪着、起嗔恚心或者起邪见如此的内在的精神作用的话，世亲认为是不能称为加刑的，因为没有实际的身语做事。好，接着瓜胡二是从实业道，是之前借由贪嗔痴三根所生。接着请直接看论文，如经文有提到佛对地主讲，杀有三种，是从贪生的杀，或者从嗔所生的杀，或者从痴所生的杀生业道。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09页。世亲对于此段经文的诠释提到，非诸业道一切皆由三根究竟，然其加行不与彼同。意思就是说，杀生的根本业道其实是由嗔这个心所达到究竟，那对于其余的业道是由贪嗔痴哪一根而达到究竟，相关的论文是在讲义213页，在讲义213页会有说明。那这一段呢，其实主要是谈在成就杀生之前的加行位，是与贪嗔邪见三根有关的情况，在论文做举例。因此请看到讲义209页。所以论文才会说，并不是一切的根本业道皆可以由贪，或者可以由嗔，或者可以由痴这三根达到究竟，并不是。因为杀生呢，就是唯独由嗔达到究竟，偷盗呢是由贪达到究竟，那其余的 如后文所讲的。但是在加行位的时候，这十二业道在加行位的时候，就允许个别由贪，个别或者是嗔，或者是痴，而成为加行。所以说，然其加行不与彼根本业道同。不与彼同的意思就是，十不善业道在加行的阶段，确实可以由贪嗔痴个别成立。那因此呢，如论文长行的解释，论文的长行第一行，不善业道加行生时，一一由三不善根起，一先等起，故作师说。意思就是经文所谈的杀生有三种，乃至于邪见有三种，个别由贪嗔痴所生，这个是由加行位的先等起。每一种不善业道在加行位的时候，个别可以由贪嗔痴所起。好，那接着论文就举例了，杀生的加行由贪所起的情况是什么呢？譬如这一位能杀害者，为了想要得到被杀害者身体的，比如说希望得到他的肾脏，或者得到他的器官等等，或者是想要得到对方的财物，或者是能杀害者可能心理异常，只是为了戏乐，或者呢，能杀害者是为了要救济自身的亲友，或者是救济自己。那种种这些类似的情况，都是能杀害者本身起贪而引申了杀生加行。杀生加行是与嗔有关的是什么呢？是能杀害者为了除怨敌而发起愤恚的心念，这种情况就是杀生加行是从嗔而起。那杀生加行是与愚痴有关系的，在论文就举了第一种，在某些妙词里认为杀生是正确的，所以论文讲说是释法心。释法就是指这位行杀者认为杀害，比如说杀猪啊，杀猪祭天，他认为这个是正确的，将这样的杀生认为是释法，是正法，是正确的。那这就是愚痴。那第二种情况呢，是有某些君王或者是军官员等等，认为依照世间的法律去杀除怨敌，或者是甚至去灭了敌国，或者是去杀害凶徒，那将这样的行为认为是可以成就很殊胜的福德，即使他认为是依世间法律杀害凶徒哦，而将这样的行为认为是可以成立大福，这样就是愚痴的心念。好，接着第三种情况是颇思，可能有如此的民情风俗，在至亲那时候，或者是甚至之前，这样的民情风俗是非常的以前非常的夸张，以现在的观点来讲，过去的颇思有如此的主张说，当父母老病之时，如果让父母命断的话，可以避免他受到种种病痛之苦，或者是生活上种种不方便等等。那如此呢，就可以这一位子女啊，就可以生圣福， 那以佛法来讲，这个是忤逆罪啊。但是在过去，也许波斯有这样的风俗民情。那第四点是谈外道，但是论文所描述的其实也值得现代我们每位学佛者做借鉴。当时的外道有某些主张，认为这些害虫、蛇蝎等等将之杀害是可以得到圣福，因为人类将这些认为是所谓的害虫。那再者，这些外道也主张说，这些牛羊鸡狗等等本来就是供人类享用美食的，所以杀之无罪。那这样的一种认知都是愚痴的展现，所以说是从痴而起的杀生加刑。那事实上所谓的害虫，这也是人类主观的意识。好，那第五种是诱因邪见杀害众生。那所谓的邪见，在本分讲义236-237页说明邪见业道的时候，有提到所谓的谤因、谤果、谤圣等等，都是属于邪见业道。好，那以上五种情况就是有关杀生加刑是由能杀者起愚痴心而造作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10页，有关偷盗加刑从贪而起，是行偷者，行偷盗者随自己的所需，或者是为了其他的利益，或者为了获得别人的恭敬名誉等等，乃至于为了救拔自己或者是亲友，这些都是与贪有关。如果是行偷者为了去除怨敌，去谋害对方的财产，让对方落魄潦倒，这个就是基于嗔恚心所起的偷盗加刑。好，那从痴而起的偷盗加刑，论文举了三种事例。第一种，同样是国家的主导者或者是官员等等，依世间的法律夺取恶人的钱财，而当做这样的行为之时，这些政府官员等等认为法因而故是没有偷盗罪的。好，第二种情况是婆罗门认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大梵天王布施给所有的婆罗门梵志，那因此呢，现在虽然婆罗门本身也许不如刹帝利或者不如其余的商隆等等这么的富有，当婆罗门梵志去拿取别人的钱财物品的时候，认为都是享用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是没有偷盗罪的。但是事实上，这些梵志婆罗门在拿取的时候，心里其实很清楚知道这是对方所拥有的。所以如论文所讲的，然彼婆罗门取用之时，内心实有所取用物是他人所拥有的心念想法。如此呢，事实上其实是犯偷盗罪的。好，那第三种情况是因 谤因谤果等邪见，盗取他物，这三种情况都是从痴而起的偷盗家行。好，第三是说明邪淫家行从贪而起，与他妻妾等起懒惰心，或者是为了求财名等等，或者是为了救拔自身他身等等，这都是于贪所起的淫家行。那第二种从嗔所起的邪淫家行，是为除怨敌发愤恚心行邪淫，去与对方的妻妾等做不正的行为，那这就是基于嗔恚愤恚所起的。接着从痴所生的邪淫家行，论文举了三种。第一种同样是颇思，当时可能有如此的民情，认为与自己的母亲或者是姐妹等行非犯恨，觉得是允许的，这样就是一种愚痴的行为。接着是婆罗门犯智，认为如果有男女受持牛禁戒等等，那么在牛市中不减亲疏，随欲随和，认为说就好像牛或者其余的畜生等等，那么同样是没有这种亲疏的差异，就可以互相行不正的行为，那这就是一种愚痴。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11页。第三种情况是有某类的外道有如此的认知，认为世间的一切女众是由众人共享，如此也是从痴所生的邪淫家行。好，接着第二科是说明与不善的四种，从贪从嗔所生的，就如同前文所讲的，是为了名闻利养，或者为了救济自身、救济亲眷等等，这就是从贪所生而说谎话啊，乃至于说绮语啊。那如果从嗔所生的与世过呢，就是为除怨敌，那么内在起的嗔恚心、愤恚心，那这就是从嗔所生。从痴所生，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比较特别，那因此论文举了三种。虚狂语讲谎话的家行为，从痴所生的，就如同外道有如此的主张，若人因戏笑嫁娶对女王，即救命救财，虚狂语无罪。就是在戏笑的时候可以讲谎话，或者是在嫁女儿，或者是在娶妻妾，或者是对女，或者是对国王，或者是为了救自命，为了自己的财富等等，这种情况讲谎话都是没有犯过失的，这个都是从痴所生。在后文会提到，只要有烦恼的造作，内在有贪嗔痴的造作，那只要跟烦恼有关，那讲虚狂语都是有罪的。好，那第二种情况是因谤因谤果的邪见起虚狂语，或者是离间语，也就是两舌，这些就是从痴所生，因为是 有谤因谤果的邪见，那邪见与愚痴是息息相关。那第三种是吠陀或者是其余的邪论。那这些所讲的内容都是杂秽语所摄，杂秽语就是其余，杂秽语就是其余。所以吠陀或者是外道种种错误的知见论义，都与其余杂秽语有关，那么都是愚痴，都是与愚痴相关的。好，接着说明的是意三恶业道从三根所生。提问者说道，既然论主世亲先前已经说贪嗔邪见三种意恶业是没有加行的，那怎么可以说这贪嗔邪见个别是由贪或者是由嗔或者是由愚痴所生呢？这如同在讲义208页科判刮胡锡具色论主世亲有正文，就是有导证前段文所举的事例，世亲认为贪嗔邪见不应能为加行，非为起心加行即成，为起心时未作业故。那乃至于在更之前在讲义的204页就有提到贪嗔邪见现前时就是成就了根本业道了。那既然没有加行后起的区别，那怎么可以说贪嗔邪见是由贪或者是由嗔或者是由痴所生呢？好，那这段文世亲回答，请看回讲义211页。已从三根无间生故，可说贪嗔邪见个别由贪嗔痴三根所生起。接着就举事例，或时这位有情从贪无间生起贪业道，前阶段也就是在成就贪根本业道之前所起的这种贪欲念可能是比较轻微的，是比较轻微的。成就贪的根本业道呢，这时候所起的贪就是比较出众，比较明显。从贪无间生贪是从贪无间生贪业道是如此，那么从嗔从痴无间生贪业道也是同理。那么嗔及邪见这两种业道，那么个别从贪嗔痴三根所生情况也是可以比照办理。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212页。在讲义212页注脚栏第一行有少一个字，请大家补上。现在讲义所呈现的是解云根异别，那在顿号后面少了道，道路的道。那根所指的是贪嗔痴三根，那道所指的是根本业道。 所以请在解云根的顿号后请补上道。当然在修订版会加上上下引号，因为此中的道是有特别指涉根本业道。接着讲义二一二页俱舍论本文在阐述不善的根本业道从贪嗔痴三根所生。那么善的根本业道情况是如何呢？是否也像不善的根本业道个别由贪嗔痴三根所生呢？要特别留意善的根本业道情况不与不善的根本业道相同。请直接看论文长行解释，所有一切善业道，不管是加行、根本、后起，皆从三善根同时，是同时这三种善根无贪、无嗔、无痴聚起。原因是因为善的加行、根本、后起这三位都是善心所等起故，而善心必然与无贪、无嗔、无痴三种善根同时共相应故。只要有情起的是善心，在一般啊，一般的情况必然内在具备了无贪、无嗔、无痴三种善根。那当然在后文，在后文会有提到，如果有情起的是善的前五事，或者是当阿罗汉起的是净智或无生智的时候，由于善五事、净智、无生智本身不是见性，没有推度的能力，所以善五事与净智、无生智有无贪、无嗔而不具备正见。在后文有这样的文，那与现在这边不同的情况是，虽然善五事、净智、无生智只有无贪、无嗔而没有正见，但是这边所讲的是无贪、无嗔、无痴，而不是提正见哦。那因此与后文是不一样的，那这一点请大家要留意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了避免可能有些人对于俱舍论很熟悉，会看到后文在卷十七有一段会提到善五事等等，因为非见性故，但有无贪无嗔而没有正见的论文，就与现在卷十六这段文所提到的善心必与无贪无嗔无痴三种善根共相应。那无痴本身其实是慧性，是慧心所的一种善的属性。那无痴不等同于正见，所以两段论文是并没有冲突的。那这一点请先留意。好，那接着就进一步略述善的加行、根本、后起的三位的情况。论主就简要的回答，先简要的回答说，只要与前文所提到不善的三位相反远离的情况，譬如说远离了恶加行，其实就是善加行。那因此所谓的不杀生的业道呢，其实就是远离杀生 的加行根本后起，就是不杀生的加行根本后起。好，接着论主呢就举例做说明。就如同沙弥受比丘戒的时候，从发心想要受比丘戒来入到戒坛，乃至于一百二劫末这样的期间，都称为是善业道的加行位，就是前方便预备。等到第三劫末完毕的这当下一刹那，其中这一位原本的沙弥，原本的勤彻，这时候由于已经受具足戒正圆满，此一刹那中的表无表业，这一位成为比丘的表无表业都成为是根本业道。那从此以后，这位比丘在同样在戒坛中听实施等等所讲到的事一以及其余依于前根本业道相续随转而起的表业或无表业，这些行为或者是内容都是这位比丘善业道的后起。论文的急于依前，依前的前就是指依着前根本业道而这一位比丘所继续做的身与表等等，乃至于产生的无表业都是属于后起的阶段。好，那有关事一的内容，如注脚99，在普光或者是法宝的注解所提到的事一，就是常起时树下坐，着粪草衣，食尘气药。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13页。前文提到的以不善业道其在加行位的时候，个别可以与贪或者与嗔或者是借由吃所生的加行阶段，然而当时不善业道正达成目的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果圆满果究竟的时候，其能造作者内在的烦恼是与贪嗔痴哪一种有关呢？在讲义213页科潘西这一段论文所讲的究竟业道，就是在说明如论文所讲的，如先所说非诸业道一切皆有三根究竟。那究竟的意思就是成办达成目的。好，那这句话如讲义209页所讲的。好，那接着论文就说明，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杀生、出恶语、恶口以及嗔恚这三种根本业道，在达成目的的这一刹那，成就根本业道的这一刹那，这三类三种都是借由能造作者起嗔恚。那为什么呢？因为要达成杀生，或者是要讲出恶语，或者是起嗔恚业道，都是由这位有情无所顾虑无所顾忌非常粗恶的心念正现在前，才会令杀生、出恶语、 或者是嗔恚的根本业道成立成就。所以这三种不善业道是借由造作者内心起嗔的时候而达成了根本究竟的目的。好，那第二大类是将不逾矩、偷盗以及欲邪淫、邪淫还有贪这三种业道达成目的的时候，是由人造作者内在与贪相应。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种业道都是人造作者有所顾及染心正现在前的时候，对于所贪取的对象，或者是邪淫的对象，或者是贪婪的心念，都是有所贪婪执着相关的烦恼。所以若以三根判别的话，就是与贪是息息相关的。好，第三类邪见业道，当其出众正现在前的时候，是由愚痴。论文特别强调，这是由上品，也就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愚痴心正现在前的时候，这一位有情才会起了谤因，或者是谤国，或者是谤无贤圣的如此严重的邪见。所以是以最为严重的上品愚痴息息相关。好，第四大类，虚狂语、离间就是两舌、杂秽语就是绮语，这三种不善语允许个别与贪或者与嗔或者与痴而达成根本目的。也就是讲谎话达成目的的时候，可能是由于贪，或者是由于嗔，或者是由于痴，烦恼正现在前。离间语、两舌或者是绮语、杂秽语也是如此。好，因此这一段文主要是指，当成就根本业道达成最终目的的时候，这一位有情内在的烦恼所对应的是贪嗔痴三不善根的哪一类哪一种。好，接着刮胡山所说的是，这十不善业道所依止的依处的意思就是造作的对象，造作的对象。好，请直接看到论文长行的解释。如前所说四劫业道三三一三，四劫就是指上一段论文，第一劫就是指杀生、除欲、嗔恚这三种，第二劫就是指不逾矩、欲邪行、贪这三种，第三劫就是指邪见这一种，第四劫就是指虚狂语、离间语、杂秽语这三种。好，那么杀生、出恶语以及嗔恚的对象是有情等。那杀生这三种啊，杀生、出恶语、嗔恚主要是对有情，所以论文是讲有情处。好，那么偷盗、欲邪淫以及贪这三种是重聚处。那重聚处呢，其实以偷盗 包含的是有情以及非情。那欲邪一行主要是有情，贪可以对有情或者是非情。所以众聚处其实个别对应偷盗、欲邪行或者是贪的解释是有所不同的。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讲义214，在注脚栏就有详尽的说明。好，那邪见呢，论文讲到的是名色处。那名色处根据普光聚色论记在讲义214页注脚栏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种，名色所指色的就是一切有为，因为邪见所毁谤的是谤因、谤果或者是谤贤圣。那因此第一种解释认为邪见是依于名色处所起，名就是指非色，就是包含非物质的一切。那因此第一种将名色解释为是一切有为，但是第二种解释认为名也包含则灭无为，也包含三种无为中的则灭无为。那之所以没有包含虚空非则灭，在《大毗婆沙论》卷九有解释，说毁谤没有虚空，或者是没有非则灭这两种无为，其严重程度并没有达到邪见业道的这样的程度。而如此谤无虚空非则灭，是欲界所系修所断中无复无际的邪行相智而已，还没有达到邪见业道如此出众的程度。那因此在讲义214页注脚105引文的第三行才会讲邪见虽易能远则灭。那为什么没有提为什么邪见不远虚空非则灭，在讲义电子档修订版会将《大毗婆沙论》卷九相关的内容做补充。好，虚狂语、离间语、杂秽语这三种所起的依处呢，如论文所讲的是依于名声、句声或者是闻声，依于名句闻声所起。好，那事实上在语四业道中，初二语其实也是依名句闻声，但是初二语的情况是比较特别，所以将之列为其依处是依于有情。那在后文个别说明十不善业道成立的条件，可以与讲义213页说明究竟业道以及业道益处这两段文做呼应。那相关的内容，其余的内容就留待下一周继续跟大家做说明。那下一周是我们本期课的最后一次，因为元旦1月1号是在周日，那1月2号是元旦连假，那因此1月2号呢就停课。那下一周12月26号是本期聚社论课程最后一次上课。好，那请问有关今天所说明的内容有相关的问题或不清楚的地方吗？
法师慈悲，网络上有一个问题，他问到212页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的无痴 他问说是不是这个无痴啊，是不是就是说只要基本上能够辨别是非善恶，这样的慧心所就是这个无痴了。
辨别是非善恶，辨别是非善恶当然是也算善，但是我不太知道询问者他所讲的程度到哪一些啦。因为无痴它本身其实是慧心所的展现，那慧是有减者，那确实与辨别是非善恶有关。但是就是佛法讲的辨别是非善恶与世间所认定的是非善恶在程度或者是抉择上是有点不同的。所以从白话的描述当然是符合，但是如果要更具体的说明所谓的是非善恶的内容，那可能就要更明确或者更详尽的讲。
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在212页的倒数第二行，食尘气药，如果这个尘气药是人家不要的这个药材丢出来的，那这个药材还有药效吗？如果把它吃进去的话。
哦，这个因为所讲的四医其实并非一定是出家人要做的，它多半可能与那种头陀行比较相关，那因此修行头陀行的人他就是比较算是刻苦一点，那因此在古代的时候就形容是尘气药。但是如您刚才口述的，如果所谓的尘气药就是别人舍的或者他只剩不需要的，那未必是就没有功效了。对。
那另外在213页的中间，这个邪见究竟要由愚痴由上品痴现前成故，那学生的问题，这个邪见是指的见惑是吗？见惑的邪见吗？
对啊，邪见也是见惑的其中一种。
那为什么会有上品？
哦，
见惑里面它并没有分上上上中上下那种，像四惑里面的九品啊。
因为这如同刚才口头讲的，因为在后文邪见业道的时候有提到邪见业道与谤因谤果谤圣有关，所谓的谤就是指认为是世间没有因或者没有果或者是没有贤圣，那在后文会有更详尽的说明。那因此要达成如此严重的情况，它所内在相应的善不善根中的愚痴是非常的重，而不是像比如说我们一般人也是有愚痴嘛，但是还没有达到会毁谤没有因果没有贤圣的这种这么严重的程度。那因此这边所讲的，由于可能是翻译字数的关系啦，那因此应该更完整的讲说邪见业道究竟，而不是只有单纯邪见这个烦恼啦，就是邪见业道究竟的时候，那其实是与上品痴有关。那事实上邪见本身也有分成上中下，对，邪见也有分成上中下。那在应该是分别随面品会有提到，当有情断善根的时候，其实是由上品邪见欲界的上品邪见断善根，那因此意思也就代表邪见其实也有程度上的区别。好，那基于这个问题我附带先校正好了，因为刚好提到邪见，为了避免也许会有人事先预习，请看到讲义237页。237页这一段就是引用契经提到有关邪见的内容。第一行，如今说无私语，乃至最后这第一行最后，无妙恶行业果一熟，无妙恶行后面的顿号请删除。好，那今说的第三行，有情世间，在有情后面请加上逗号，那世间 后面的逗号请删除。所以完整的话应该是从第二行无化身有情，这是完整的。那么世间无沙门婆罗门是阿罗汉，那这句话是完整的含义。那先校对。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回向，请合掌。